生命是奇妙的，认识智慧的源头，
把握人生的机遇，探索生命的奥秘。
您正在收听的是智慧心语。
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澳大利亚中文广播电台周六早间九点到十点由小凤为您主持的智慧心语。好的，我们还是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麦雅各先生。麦先生你好。
小凤你好，听众朋友早上好。
好，我们不说天气了哈，
其实说说也挺不错的，现在天气转暖，
是
这个鲜花都开了，
是，
可是呢患花粉症的人就有点
有点开始痛苦了哈。不过
其实现在我也加入这个行列。
是吗？我在预备呢。其实我还是那句话哈，我们身体上的这个痛苦呢，像花粉症反正三个月的时间最多了吧，一个季度过去以后呢，可能我们还就好了。
因人而异
啊，因人而异。还有我们身体上，如果我们不得绝症的话呢，一般来说我们也可以过一段时间大概就被医治了哈。这个痛苦的时间呢还可以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心灵上的痛苦呢往往没那么容易了，对吗？好，我常说我们每一次呢都带着各种不同的负担，劳苦愁烦哈，我们都希望能够得到解决哈。那我们能不能解决呢？好，我们就在拉开我们今天的话匣子之前呢，我们仍然真诚地邀请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在9:30左右，您千万不要忘记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9608829996088299。那么电台的网址依然是 www.am13c.com.au www.am13c.com.au。好，我们现在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正题当中哈。就像小凤刚才讲的哈，我们常常说一句话叫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那么还有说我上星期跟大家说人生充满了劳苦愁烦哈，那这个说起来呢就带出了我们人生的一种无奈哈。完美主义听到这个四个字大家都很熟悉，其实呢有的时候都说哎你这个人是完美主义，有没有发现麦先生其实每个人在不同的地方都是完美主义，只是他不一样，可能你在外表上要求完美，他在另外一个方面性格上要求完美等等了哈。也就是说呢我们的理想跟现实呢往往呢是有很大的差距哈。比如我们在处理各种复杂的关系哈，我昨天听到这样一个信息，说现在在中国大陆的离婚率高的是惊人哈，当然世界各国我相信都存在这样的问题，说每年堕胎的数字，人家让我猜，我猜了多少遍都猜不出来，我说干脆你就说吧，我最终已经猜到20万了，说还是不对，上千万，真的是让你很目瞪口呆哈，离婚的超过结婚的了。大多数呢还都是在20几岁的年轻人当中，听到这里大家不知道心里肯定会有一份悲哀了哈。而且常常呢我们说一个理想实现了呢我们没办法满足，我们又再接着再产生另外一个理想，然后这个理想实现了呢我们又再有不同的追求，我们心灵呢好像永远得不到满足哈。为什么人在追求名跟利哈？名呢似乎是可以体现我一个人的价值，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发现麦先生就算我做好事也是为了满足自己被别人认可的需要，或者我们讲叫留下一个好名声。那对利的需要呢，当然我们除了在外在的一种享受之外呢，还有一个其实也是在内心的表现我价值，我成功了。那么我们的内心呢常常是没有办法得到这种安息哈。那我们看呢世界上因此其实产生了很多的学科，什么社会学呀、心理学呀，然后反过来呢我们这些人呢就去研究这个人类的这些东西哈，我们会津津乐道的研究，那当中呢我们就有了很多的职业，我们研究这个，我为什么说津津乐道，我们有说我有兴趣，我对心理学很大的兴趣，我在常常想其实这是一个很恶性的一个循环当中哈。麦先生呢上个星期讲说圣经所记录的一个重点呢是神人互动的那种爱的关系，你也常常说上帝是完美而且是全能的，那么为什么 完美的一个上帝哈，创造了一个如此不完美的人类。我们有时候人听到人很无奈的会说，哎呀，我不如不生在这世界上，我不出生的倒好。可是我们既然活在这世界上，谁又都不愿意结束自己的生命。其实说来说去，就是我们活得非常无奈。那么究竟这位慈爱的上帝创造我们人类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们心里那么不能够得到安息哈。
嗯，这问到一个很深的问题了。这个问题在圣经上似乎没有非常明确的给我们说明。就像很多父母在生孩子的时候或者生孩子之后，很少向孩子们解释，到底父母为什么要生你们啊。所以孩子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呢，也不太常问，爸爸妈妈为什么生我。简言之呢，从圣经整个的启示的上帝向我们说话的这个精神的里边，因为有一些东西呢，咱们中国人也说哈，此时无声胜有声啊。它的真实的含义有些时候呢是在尽在不言中的那一个奥妙的之处，因为有一些东西说得太白了呢，好像它又不太那么恰当了啊。
嗯。
那么我们不说呢，似乎又不太清楚，那么尝试着说一说吧。圣经的启示里边，比方说三而一的上帝，那么中文把它分成叫做三位一体啊，因为上帝没有体的概念，所以三位一体呢常常给人感觉到好像是三样物品加在一起的那种感觉。其实它三而一啊，也就是说它是一位独一的上帝，但是它有三个位格。那么圣经说神就是爱，所以如果他只是一位一格的话呢，他就没有平等相爱的关系，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奥秘的事情。那么上帝平等的三个位格，他们在人类没有创造或者这个人类还没有被造之前的时候，那么上帝仍然在他自己的位格当中是完全可以体现出爱的互动的关系。那么有的神学家就是这样解释了，就是三而一的上帝彼此相爱，这一个爱的延伸是导致对人类创造的最原始的动因。也就是说人类是被上帝当作爱的对象来创造。圣经比较清楚地说明，上帝创造宇宙万物是为人类预备可住之地。那么这一个概念呢，就好像有一个非常富有的家庭，那么这一对将要生育自己孩子的父母亲，他这个平地盖房子，找很多很多的这个条件啊，最后呢是为了他要将来要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新生儿预备一个非常舒适生活的环境。当时上帝创造天地万物预备好了，最后把按照他自己的形象所创造的人类造出来，放在他所创造的这个环境当中。也就是说这一个宇宙大地的设计是按照人生命的需要来设计的创造 整个的这一个过程。那么因为人他要与上帝之间有一个爱有价值的互动的关系，所以上帝就赐予人类生命位格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涵，那么这个就是人自由意志的来源。因为只有拥有了这个自由意志的个体，他爱的互动才是有价值的。如果他没有这个自由意志的选择权，那么他就是一个被操控的最多是反射性的那种的爱的行为。那么那种爱的行为呢是比较低级的，那比方说一个动物啊，你给它吃的它就摇摇尾巴啊，那么这种单纯从反射性的这种的关系呢它还是比较低级的。那么人在更高级的生命里面能够对爱做出完全有价值的回应，所以他就赋予了人有这个完全自由意志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当然这个有人也曾经问过啊，这个既然上帝叫人有自由，那就是说不应该给人限制啊，不是这样的啊，因为人被造在关系的里面，所以这个关系是有规则的，所以人的自由意志呢又必须要在这个关系的里边要有它一定的限度，所以呢这样就是人绝对的自由意志和相对的使用自由的范围中间就产生了一个矛盾。那么这个矛盾呢集中表现在伊甸园里面上帝给人分别善恶的这个知识的问题，那就是说人要对自己的自由意志进行自觉的限制啊，把你限制在一个善的范围里面，如果你超过这个范围之外使用你的自由意志就叫做恶啊。那么这一切都造得美好，上帝在创造人类的时候赋予人类一句话，他说你们要管理。这个不是上帝创造的终极的目的，但是呢这个是被造的人类一个地位与他的生活方式。所以我们中国人有一个觉悟，就是人类为万物之灵，因为我们感觉到了人类有最高的智慧，有最高的主权，有最高的能力，可以来管理这个控制我们周围一切的环境。那么在我们周围的存在界里边再也没有人没有一个其他的存在吧能够像人类一样拥有这样的能力，所以呢我们就说人类为万物之灵。那么当上帝创造完了以后，创造到第七天这一切都造好了，上帝把第七天呢就称为安息。这个安息的意思呢就是上帝创造目的的达到的那种状况，但是这一个状况呢也就是说人类能够在那里得到最完美的生活的状况它需要很多的条件人与上帝的关系必须是合理完美的，没有被伤害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人和周围的环境当中的关系都必须是完美 没有被伤害的那种状况才可以称为安息。那么上帝给人规定，就是说你如果变成恶的，也就是说你犯罪违反关系道德等等这些的规律的话呢，你就破坏了与上帝的关系，那么上帝将与人类之间的关系发生疏远乃至断绝啊，那么这个呢被称为死啊。你经历了善恶不同的那个日子的时候啊，就像老子的第二章里边提到的这个问题啊，就是人类知道什么叫做美的时候，知道什么叫做善的时候，他就不善了啊，因为相对比的时候他才知道了。那么这个知道呢，不是知识上的知道，而是经验上的知道啊，不是单单从理论上的知道，而是从经验里边知道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人就产生了另外一面的经验，那就是恶的经验。当称为恶的时候呢，上帝就不能与恶同在。那么当然这些听起来比较拗口，比较复杂的这个关系啊，这是基本的原理，使我们知道人类从安息里边失落变成烦躁的根本原因。那么这个安息，我记得我曾经在这儿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过啊，它有很多的条件。我们说人需要在被爱感里边得到满足，那么因为只有造我们的上帝他是爱的本体，只有在与他同在的时候，人的被爱感才可以得到满足。那么人呢，就不再是宇宙孤儿的感受，而是有那种真正心灵归属的那一个满足感。那么第二呢，就是人需要安全感。那么安全是与能力有关系的啊，那么这个能力呢和能力的使用的动因有关系啊。一个恶的势力它也是有能力的，可是呢它的使用能力的动因是恶的，是自私的，是错误的。所以如果你投因在它的能力之下呢，你就会被奴役啊，你就会被欺压啊。那么你只有投在一个又善良啊，有真理有爱对待你的这个动因啊，然后呢他又有能力啊。如果一个很爱你的对象，可是他没有任何的能力，你与他同在投因在他的这个里面的时候呢，你也没有办法得到安息啊，因为他没法照顾你，虽然他这个心里边想，可是实际上他没有这个能力。那么所以我们的上帝是爱我们的，同时呢他是有绝对的能力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产生了这种安全感的保证。那么不但有安全感，我们还要有价值感啊。那么这时候呢只有造我们的上帝他是真理的本体，他能够从本质上说明我们的生命到底是在什么样的价值里面啊，使我们对自己呢可以有一个完美的准确的认识。那么这样呢，我们在上帝的里面才可能得到完全的满足，完全的平安啊，这个完全的认识啊。这样呢我们综合起来说，这个叫做圣经里边把它称作是安息啊。那么人在这里边呢就不再烦躁啊，不再忧愁，不再孤独啊，不再迷茫啊。这个时候呢人的心灵就得到一种完全的满足，那么这个呢就称为安息。可是当人圣经上记录的哈，犯罪了，抗拒这一位上帝，误用了自己的自由啊，成为恶的时候，就与上帝的关系断绝， 因为人的骄傲和对上帝的不信啊，产生了对安息的失落。在创造的时候呢，我们略略的提到过，上帝其实他并不受任何时间的限制啊，可是他选择了六天创造的这样的过程，其中有一个意义之一，那就是说人从安息里失落了之后呢，上帝让人常常有提醒自己的这样的可能性。因此呢，今天我们就规定了六天工作，第七天休息啊。那么也就是说每七天呢，我们就轮换一次，来纪念自己原本是在那一个安息的里面啊，可是呢后来失落了。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常常有很多事情发生在我们周围的时候，我们没有问到底为什么啊。我们知道一年比较容易理解，因为是地球按照太阳自转一这个公转一周啊，称为一年。这个四季啊分明啊，我们经过长期的这样的观察学习，慢慢我们把一年的时间计算得非常精准。这个一天也比较容易计算，一个月也比较容易计算，可是为什么一周是七天呢？啊，这个问题呢，如果我们不是回到圣经的创造里边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不明白我们今天每周七天的规定到底是怎么来的。另外呢，比方说今天我们是2012年啊，公元啊，也就是公共啊普世的纪元的时间。那么为什么今天是2012年呢？那么当这一些重要的事情发生在我们人生的这个人类社会里边的时候，它是以一种压倒的势力，让世人都公开公众的，大家都接受这样的一个东西。可是这个东西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常常没有把它弄清楚。其实上帝在这里已经在提醒我们啊，让我们有一个追想的机会，有一个提醒。在以色列人啊，这个跟咱们中国人有些相似的地方，咱们中国人呢也有这个献祭这样的行动。那么在犹太人当中呢，他们也有献祭这样的行动啊，而且写在圣经里边有非常细节的规定。那么在以色列人的献祭的里边呢，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祭物，除了他献牛羊啊，如果是没有钱的穷人啊，他可以献一只鸽子，献一个鸟啊，这种来拿来献祭的。在整个这些祭物里边，除了这些动物的祭物之外呢，还有这个非动物的祭物啊，它可以做一个饼啊，拿来做素祭啊。其中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祭物呢，是用奠酒啊，浇酒啊，这个来作为献祭的。那么这个呢叫奠祭，这个奠的意思呢就是纪念的意思啊。那么这一个纪念的祭，就是使以色列人不要忘记，提醒犹太人不要忘记很多重要的事情。所以在这个献赎罪祭的时候要交奠祭，那就是不要忘记了你是有罪的人啊。那么在献燔祭的时候也要交酒，那不要忘记了你是应当归于上帝的人啊，在他的里边可以得享安息的人啊。那么他在每天早晚都要献燔祭啊，那么使人常常提醒你是应当属于上帝的人。那么每到安息日的时候要奠祭，那就是表示说你不要忘记了啊，你要纪念你原本是属于被造，与上帝要建立美好的关系。那么你从那里失落的时候，现在你就变得很痛苦了。比方说我们今天刚才主持人讲到太多人离婚啊，这里边有很多很多的原因啊。离婚是一个社会问题的一个综合指标的表现，是我们没有缺乏
爱缺乏负责任啊，没有信任感啊，这个自己的情绪不知道该怎么控制，婚姻到底是什么啊，不明白啊，出了问题应该怎么解决也不明白。那么更上一步就是养育这些孩子的家庭，我应该把我的孩子培养成什么样的孩子啊，他将来进入家庭的时候他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我们都不明白。我们培养出很多个人野心非常强但是无法和别人共同生活的人，更不明白家庭关系是怎么回事。所以我们在自私的里面拒绝上帝的时候，我们就走上一个狂妄无知的道路。所以当两个人生活在一起，只知道要求别人而不知道自己的付出，或者付出的时候也不知道该怎么样付出啊，我们看到有一些恋爱婚姻的时候，这些女孩子们哎呀拼命追男孩子，拼命追也很愿意付代价，可是她不知道该怎么付这个代价，结果引起的不是对方的欣赏而是对方的反感。所以这样呢，本来美好的事情我们也怀有美好的愿望，但是缺乏这个产生美好结果的很多重要的条件，结果是这些美好的事情就没法维持下去啊，就好像昙花一现啊，可能幸福的瞬间一下子就失去了。这都不在乎别人，而是因为我们自己无知背叛而导致的后果。而这种情况呢，在今天我们特别高举自由但是又不知道如何使用自由的社会，强调我自己的权利但是又不知道如何使用自己的权利的这个社会的情况下呢，就导致了更严重的后果。我常常说今天的孩子们强调我有 privacy 啊，叫做什么呢，
隐私权、
啊、哎，我的隐私权、可是当孩子强调他的隐私权的时候，他却不知道隐私对他的意义是什么啊。今天我们的社会拼命的鼓吹要给我们的孩子要有隐私权，他有人权，人权当中包含着隐私权的问题。那么当孩子们也开始强调这个问题，社会也给予肯定的时候啊，把我们的孩子害苦了，把我们的家长害苦了，把我们的整个社会害苦啊。因为孩子在没有成年之前的时候，你给他过多的隐私权，他在背后做很多事情，就剥夺了父母对孩子的监督的这样的
作用，
这样的作用啊，使得孩子从小不愿意接受别人的管制，而他自己的这个无法约束的那些东西呢，又没有办法进行外界的监督。这个导致极其严重的后果。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哎呀自由对我很重要，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可是自由不是绝对的啊，自由是要需要在真理的原则之下，在法律的约束里面，在道德的原则当中使用你的自由，你不可以超过这些范围之外使用你的自由。如果我们的生命不是经过很好的操练而进入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那导致的后果是严重的。所以从这一些经验的里边呢，我们回到起初的话题，就是上帝的目的是什么呢？最后上帝创造的目的是人类得安息，与人类恢复关系，是人类知道我们必须在神的同在，在伏在神的权柄真理的之下，来建立这一个关系，是人类唯一最终的美好的结局。所以经过人类这么漫长甚至于痛苦这样的过程呢，上帝让我们重新建立信心，重新认识他的慈爱，他的大能，他的真理对我们生命的意义。最后神仍然要把安息赐给那一些信靠他愿意伏在这一个规则之下的人。所以为了挽回这件事情，上帝设立了挽回祭，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自己 这一个问题可能今天没有时间再说了。
嗯，
那么为什么我们今天生活的这样的痛苦？简单的来说，就是从这一个上帝给人设立的安息与上帝之间美好关系的失落而导致的这个问题。那么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来说呢，安息是不是很重要呢？我们今天是不是还是劳苦愁烦，找不着方向，人生没有把握呢？答案在这里。
嗯，